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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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谈的，在173页啊。这个文殊菩萨针对我们末法众生啊，提出了一些对其总共有25个这种圣者所说的修行入道的方法，做个简单的一个抉择。那这个抉择当然我们前面有谈到，是针对我们现在凡夫的根性而说，所以这是我们如果要了解它每个圣者所说的真正的内涵，应该是看前面的文。这个寄送是针对我们现在末法根性或入灭之后的众生根性，他们可能在这个行法当中产生的偏差并不是说这个法有本质上的问题啊，这是根性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不了解的话，把它当作不究竟然后不了解它前面的前后不一致，见把它这个法当作唯有耳根圆通其他都不行，那是因为我们凡夫的因缘，并不是这个法有高低，或者的话你会跟前面所说的法会矛盾的这一点要是没弄清楚，很多人就在这里认为说它不究竟，这是一种矛盾的所以我们昨天谈到说那个像虚空藏菩萨若以观空性观这个因为昨天有谈到，事实上在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观空，它是一种如果我们不加以点开，其实很多人就是在设想一个空性那这种空性里面有点像虚空的味道，那也有一种就是虽然我常举例，就是虽然他这个空的观念也是从缘起来，那他只是因为缘起故空，给自己执着空的一个理由而已，所以缘起只是并不是从缘起当中觉悟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而是缘起故空的这个空道理这个缘起故空的这个缘起道理，给自己在执着空一个理由，这样没听懂？我们真正的观察空性，是因为缘起本身，从缘起里面去觉察它的诸法的自性不可得，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实际上在缘起观察的，得到这个空意也始终不离开缘起。那后来我们有时候在观空的人也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他变成是取这个缘起空意的道理，取这个缘起空意的道理，然后就安立在这个对缘起空意的认知，所以他是直在这个理上，并没有实观缘起，这样知道吧？他并没有实际去观缘起，而只是停在这个比如说他是五蕴合合了，所以空，他就是空，为什么？他五蕴合合他就是用这个五蕴合合的道理来说他就是空，那实际上他有没有看到他的五蕴合合的缘起生灭相依性？没有，他只是道理懂之后，用这个道理给自己一个否定外面的理由，但他的否定不是从智慧的观察，是只是这个概念上的执着而已。所以这样的空观有时候会是越来越愚痴，会越来越愚痴。 啊。那我们在修学当中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为什么它会有戒定慧三学？那有些道理啊，戒定慧三学它是让你的身心越来越远离这份执着。其实整个戒定慧三学的一个原理就是，如你要能观察实质的现观，你必须要够稳定，智慧够敏锐。那这个如果你没有一路上这样观，容易幻想。所以他要从戒，从外围各方面身心的调整啊，准备啊，整理准备当中啊，准备当中慢慢把你的福德具足的烦恼对峙的身心慢慢泥炼出那种智慧出来，这时候才能观察。所以在大智论才会讲说，你如果要观空无相无愿这种三三昧三解脱门，好，凡夫不容易观察到。凡夫不容易观察到，所以他必须要让你什么？利用生活当中的随顺六度的练习，在布施、持戒、忍辱这些具体作为当中啊，去把你的烦恼慢慢调和。那这个原理也是跟善根不具足的人、求有所得的人，他不能一下跟他讲关口。好，所以他会一步一步这样调整上来，到你善根具足无所求的时候就谈空，因为不然你这个空只是一个妄想。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在修学，其实有的人可以随顺观空，是他的智慧条件够，有的人不行。那我们现在我说最为难的是，因为我们现在讲课大家听，那是每个应机，其实你想这个般若空观，其实每个人可以随意就可以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讲一个，就是你的身心那么粗糙，那么烦恼，好，那当然身心一时现粗糙烦恼，不一定表示它就是不行啦、啊，不一定表示它不行，但因为我们无法深观它的宿世因缘。所以我们会认为，如果身心都那么粗糙，其实他要修甚深微妙的法是有点困难啊。除非圣者他知道他这个烦恼是一时的啊。那我们就常态来讲，就这样的烦恼不大，因为善根未具足嘛，懒惰懈怠啊放逸啊，这个只能从淫夫轮下手。不是一下修禅定轮啊，那最多是修个习诵轮啊，诵经礼忏这个，因为你的身心还极为躁动不安，所以只好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目前在观察，我们没办法跳开我们现在的疏忽，就是我们讲唯识的时候谈的，你现在的念佛，你现在的修学，其实跳不开你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业力的疏忽，你是跳不开的。但跳不开，也就是利用这个跳不开，却还有一点善根去反观自己的，去反观自己啊。所以我们很好的修行啊，其实当你要观很深细的诸法的生灭无常啊，经常是从我们自己的身受心法开始啊。从身受心法这个变化开始，或是从外在的，所以我们的道理，我们现在做一切观想哈、啊，观空是不是也是一种方便而已？我们只是做思维的训练，是不是？那有的根性很高的人，他就算他没禅定，他因为根性很高，他在这个思维一切法此生彼生的时候，他的烦恼就放下了。是过去在你看在阿含经很多大德，他们就在佛陀啊圣者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突然觉悟了，他们知道一切法都是此生彼生啊。 那这个观 光靠耳闻不是，是因为他的智慧随这个音声啊而有所体会啊，这个烦恼与之顿破。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不可能啊，当然我这样讲不可能也就有点偏，也许你是尘缘再来的，但这个机会我想也不多，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开始练习。所以我们的练习过程是不是带着烦恼，带着烦恼，是不是带着妄想，带着妄想，你怎么跳也跳不开，因为那个本质如此。好，既然是带着妄想，但佛法有一点特别地方，就是我们观的并不是另外找清净来观，我们观的清净就在妄想里头。如果我们一生下来本质就妄想不清净，而清净是另外在离开这个妄想之外的话，那我看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就是烦恼嘛，你离开了烦恼要去找清净，你离不开啊，是不是？你现在就是被烦恼所束缚的人，如何跳开这个烦恼去找清净啊？乃至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烦恼被烦恼束缚是我们必须跳开它去找一个清净法好修行，灭道都在身外，不在苦集，那怎么修也修不了，因为我们现在在苦集当中啊，好，苦果苦因里头跳不开来。那偏偏佛法特别在哪里？它的灭道就在苦集。所以我们在学修的过程当中，只是你跳不开你原来的束缚，但只要你佛法告诉你怎么去救你现前的烦恼身心啊，去观察，这反而就是清净处。是，所以我们现在在思维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建立知见，我们建立知见跟我们现在要直观其实是有距离的。但我们先建立知见，开始如理思维，对不对？那正念正知，那能观的是不是就比较我们靠近具体的这些道理、这些现象、经验？我们讲说，我们在观刹那生死无常很不容易，刹那；但我们观一期生命的无常可以。我们观几个月生死无常也可以，我们可以就我们自己所能缘力到的地方开始学观它的无常，以这个限量为基础做比量，那这个才能慢慢加深你原来的善根。那我还是讲，就是说你这样的学修当中是不是都还是带着烦恼？可是偏偏因为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针对烦恼，并没有离开它，所以你因为你还有一点善根听闻佛法，所以你就利用这个善根听闻佛法，然后如理思维啊，观察的也是现前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八大人觉，它其实八大人觉跟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不是也顺呢？你发觉平常的八大人觉有没有讲到甚深的空义？比较少。当然他的意思有没有离开？没有。但我有从这个初的八大人觉里面去学修，去思维，去长养我们的善根。所以说闻慧思慧是不是这样来的？那到最后我们透过止观修慧才能真实证到无漏慧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修的时候，虽然还带着我们很多的烦恼，但实际上只要你知见慢慢出，知见也不是一下成熟的，就常态来讲，哎，也不是一下好，它就是慢慢练习。所以为什么刚开始是清净善事听闻真法，它是一种反复的。你看连阿难倒多久啊，哎，他这个听闻也不是一下子的哦，他忆持佛法经典是比我们更容易忆持不忘的，但他也是这样一直累积累积累积进步的啊。那因缘成熟， 那因缘成熟，你看、啊、包括阿难他也知道说心生种种法身，对不对？那可见他也有听过，那听错了，听错这一次就搞懂了。那如果那一次没听，这一次他也不会讲出这个话，是不是？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断在增进的哈。那如果我们缺少这种整个完整的知见的建立，那我们观空是不是容易昏沌先灰绝啊？因为他以空这个类似虚空意啊作为观察，因为末法众生啊，这种观察，那这样先灰绝啊，因为他是昏沌的哈、啊。那这个当然无觉啊，亦菩提啊，那云何获神通？再过来，若以四性观，这就弥勒菩萨观世非常住，存心乃虚妄，云何获圆通？我们来观唯识性好了，观世非常住啊，啊，这个心是造一切啊，乃至唯心所造，但最后存心乃虚妄啊，就是说，我们观唯识的时候，有时候观到一切唯识，就是一切唯心所现，但到最后不舍心相。不舍心相，好，他真实的观是应该尽，把尽收摄尽为入于事，然后将事也知道事不可得。但我们在观唯心的时候，这个唯心啊，对一个根性善根未具足了，它会唯在心上。你看那个存心乃虚妄啊。他收摄在心，他却不是说这，所以唯识的立场从来以，如果你看那个我们前面谈的那个，我们看最后弥勒菩萨的啊。你看了哈，好，他是这个无上啊，我乃得成无上妙缘四心三昧，乃至净啊，乃至净空如来国土，尽会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哈，他到最后要，我以地观十方为是，四心圆明，入为圆成时，远离依他即变即执，得无生人。他基本上，我们就像那个《解深密经》里面谈的，就无阿陀那，无阿陀那是，无阿赖耶，无阿赖耶是，是不是？他这个无不是那个空无的意思，而不是完全万如何转世成智。但他只取这个心，他不是只取这个心，他是我们因为像包括阿赖耶是，他也不是自体有，如果他本身是自体有，阿赖耶是不能含藏一切种子，正因为他也是因缘依他啊，所以他那众生依这个颠倒心，即这个阿赖耶是就现出种种的山河大地，这些包括根深执着。但我们因为在观唯识的人，难免这个将一切法摄在一心里面了，这个我们常讲说，我们站在某一个点上，将一切东西给否定，而这个否定是被在一个肯定里面所否定的，啊，这个否定本身其实是被肯定的，为什么？我的肯定当然不是正面的肯定，就是我要否定是因为我站在这边，比如说一还有非一，一二三的一，一之外的叫非一，对不对？好，那非一为什么存在？ 因为一虽然是被我飞掉的，但因为它为什么存在？因为我站在一这边，我站在这一边，把所有不是一的都否定，算剩下只执着一嘛，对不对？我只执着一啊，我执着我最重要，其他非我都不重要。好，那其实当我要否定我之外的所有东西，因为我站在自我，所以我否定所有非我的东西的时候，这些非我是不是也被我肯定？只是我用什么肯定？用非我来肯定，是不是？当我用非我来肯定的时候，它是被我否定之外，但否定，但我却存在这个被，却肯定被我否定的这个东西的存在，是不是？如果它不存在，我连否定都不用否定了。那它会被我否定，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属于我要肯定的东西，所以我的肯定是不是支持着我的否定？虽然是我在感情上是否定它，在法的认知上我是认为它存在的，是不是？这个怎么跑也跑不开呢？所以有些当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所以常讲，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当我们不断断烦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滋润烦恼。因为什么叫烦恼？无明是根本烦恼。无明是根本烦恼，就是对缘起不了解，背离缘起，这才是根本烦恼。但我们对贪嗔痴的缘起不了解，虽然你在断贪嗔痴的壳，却没有断贪嗔痴的根，所以你再怎么断贪嗔痴还是这样长啊，是吧？对不对？你执着贪可断，但问题你执着贪可断是不是就肯定贪？因为贪其实是缘起不可得，是众生颠倒。但你一执着贪可断的时候，这个执着本身就是无明，对不对？而无明是不是就在滋润贪嗔痴？这样没懂？哎，因为所以为什么佛法它要从根源下手的理由就是这样。你如果知知默默，世间人乃至修行戒法啦，修苦行啦，但如果因为像外道有的修戒法都比我们还精进的，可是他为什么不解脱？因为他没有解脱因呢。他修持的戒法本身是有漏的烦恼的，所以当我们在修持戒法的时候，如果很明显存在我跟法的话，这个戒不会清净的。你如果没有这种知见，知道那个真正的烦恼在哪里，你只是修持戒法，那在某个意义上，你是不是用持戒来染污你的，加重你的执着？你在持戒上看似尊清净，那是外道相是这样的。但真正的持戒的清净，必须依佛法才能清净，否则的话，你会不会因为持戒的这种观念而增长了我法的执着？那依佛法的正确的持戒，是透过持戒会削弱那个我法的执着，应该是这样的。或者你会跟外道界相同，你会跟外道界相同，所以这个持戒观念必须要建立在正知见，或者你这样的持戒久了以后，发觉你也沉重，你只是你也会得到他一份善功德，但就以解脱道来讲，他不一定顺向的。为什么？你是从别人在爱着了。好，当你这个外向的，你把这个外在持戒的心是染浊的话，其实你的烦恼不容易减轻，因为它里面这样的一个执着会顺向长养其他烦恼，而且不一定真的是真的清净。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为什么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包括我们修定，包括我们听闻啊，这阿难就是这样，你听闻，如果你不能取其意，如说行，这 反而会后面讲的，续闻成过悟啊，你就是一直累积听闻，到最后还它成过失啊。啊，戒如是，定如是，乃是你闻会也是如此。所以你要不得其意啊，都很难成为解脱分了、啊。哎，然后我们再看啊，诸行是无常，念性啊，这讲无生灭，但其他的本很多是讲缘啊，原来的一缘两缘的那个缘啊，元旦的缘啊，缘生灭了啊，因果经疏感，云何或圆通？因为我们要讲念火圆通嘛，对不对？那我们的念性，一个讲无生灭啊，但我觉得念性缘生灭啊，因为诸行是无常，念性缘生灭，以如何以生灭之法感通无不生不灭的果呢？是不是因果是有差别的？那我们用生灭心，所以我们用生灭心一直念一直念，但能不能成就那个殊胜的果？所以这也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就在这样念啊，你用生灭心不是吗？对不对？你乃是用懒浊的心啊。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讲说，那因为佛会接引，这种道理其实我们现在讲这道理是我们现在在这样谈啊。其实要谈这些道理，一般很多学佛人是没机会听。有时候我们现在在这里这样反复熏习也比较习惯啊、哦。但如果走到更民间的话，你不能讲这些道理哦，太深了，听不懂。哎，你必须要真的这样，你最好讲那个很快感应的最好。啊，你如果要谈这些道理哦，他会不清楚。所以普遍来讲，即便是念佛，能得以一心不乱、自心心的这份清净心的，其实也不容易呢。因为我们要讲说，我刚才要讲的是，大家其实他一心仰望佛菩萨的接引，这个是他的善根。问题是，就像前面讲观世音菩萨，他并不是每个让他度他解脱的，不是吗？是不是？他不是每个都度解脱的哦。也就是说，同样观世音菩萨，他可以让三圣得利益，但也可以让人天得利益，是不是这样？乃至畜生都可以得利益。那可是他在得利益，有没有让每个都当下解脱？没有。那念阿弥陀佛呢？那不一样，看你求什么了。那我们求什么跟愿你什么是一不一对？如果我愿你的是苦苦，那我求的当然是乐了。那所以念佛就得乐，得乐什么？得坏苦，是不是？那我是愿离啊，我得乐可能是升天人天。那我如果是愿离苦苦，愿离坏苦，那我得的是什么？那我就会在人天法上更殊胜，是不是？我会想得乐。你看到三禅连乐都舍掉，三禅准备到四禅的时候，乐都舍掉了，是不是？他连乐也舍掉，第四禅是行舍，他连乐也舍。所以我们如果修行到对治苦苦哦，苦苦坏苦，那就会有感应不同的殊胜的梵天啊，乃至更殊胜的天的福德，观世音菩萨也会实现这样。可是如果你连行苦也开始观察，那这就是往出里走咯。所以我为什么讲说，我们除了对现前的苦的观察，乃至乐要观察，而且最重要的观察点在哪里？这个五蕴身是轮回因，这个要观察，这才是娑婆因。要厌娑婆，不能厌娑婆果， 还要验娑婆因。那如果我们的讲法是往这边讲，那这个就符合的随机显现了。这时候观世音菩萨的接引乃是阿弥陀的接引，是不是从这里就分出差别？那我们就一味的认为说阿弥陀佛可以全部接引，那如果阿弥陀佛接引，观世音菩萨也全部可以接引，但问题没有啊、哦，而且这不符合道理啊。如果那就不像上帝一样全部都接引了，那上帝这个道理到现在也没证成啊。为什么？我不是讲说那个南亚地震三十几万人死，那有一个基督徒说既然要劝我信基督，我说那你跟我讲那三十几万死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他说那跟上帝无关。哦，上帝无关哦，你说的哦。所以有些事情上帝管不了，他化解他矛盾了。不是这样，那不是这样，那上帝要负责咯。哎，搞不清楚。那实在是踢错铁板。我穿出家衣服又出家那么久，你还要劝我。那结果一问他是也不是都不对。那本来就是矛盾，那就是很肤浅才信啊。可是偏偏这样信，因为众生也就这样。好，那我们现在的佛门当中不也如如此吗？所以即便有殊胜法门，也非你轻易可得哦，是不是？二世成决定，二世成决定，那一块弥陀那一块没问题，这一块你有问题啊。月光没问题，你的镜子有问题。你不能到最后月光照你，还要月光跑过来拿抹布把你镜子擦干照。你们看到月光经常拿着很多抹布走到哪里，是吧？照要照，擦也要他擦，他累不累啊？是。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来讲说，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在以这种感通是不一样。所有你看观世音菩萨这个讲法，我们经常得其文的外相，却不知道他知道他的感通的道理。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那个感应是即刻的，是当下的。那因此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有一种信心，但也同时知道责任在哪里了。而我们也知道也不是笼统的很沉重的责任，其实在佛法我一直强调佛法的最根源的管道感通知道在哪里，一步一步趋向现实，趋向现实当中的真现实，不脱离现实当中关照它的真现实，就在无蕴身心中啊。哎，所以当你能一分一分的用这种觉悟心来念佛，它就感应了。那如果没有，你只是用这个生灭的无常的心，它本身都无常到不可靠。好，那你念信缘生灭啊，因果经书感啊，哎，因何获圆通？你如何用这个生灭的来感应这个圆通的了？不可能，是不是？好，所以那我们现在念佛呢，我们当然也是用生灭心啊。我们当然是用生灭心的，但我们在生灭心念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用生灭心在念的时候，是不是在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是不是在增加我们的烦？我们减少我们烦恼的执着？在这个过程，你也都免不了了，你一定会慢慢的去除烦恼，增长你的殊胜的因缘，到最后才会像我们前面念的那种大智度讲那念佛三昧啊。他从观相乃至到这观法身来，到最后观如来现前说法，后来才能看到一切唯心所造。他是不是从这里慢慢累积资粮的？我们现在如果要看唯心所造，你就唯哪里啊？是不是你不容易啊？因为你现在的唯心可能是纯妄想心而已，你看不到那个外在境的虚无，乃至这个心本身也是生灭无常的不可得，你不容易看到，你只能用概念去推知，不能很真实的，是吧？所以当我们念佛念到 清净的时候，你看啊，当你念佛一心念佛的时候，你是不是烦恼一定会减少的，一定会清安？你是不是因为烦恼少，你的观照力是不是会提升？嗯，会啊。你那个你看那个灯外面的灰尘擦一擦，是不是就亮多了？是，当你亮多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是这样念佛清安喜的，但我这样的清安喜的是因因和因缘而有，是不是从这里会越来越觉知？当我把你如果念到很熟，你是不是同样也知道这些烦恼去除？当我一心称念的时候，我的身心起了这样的变化。当我这样念佛的时候，佛也现前，我知道感通的原理。不能说没佛，但这个佛的感通竟然跟我的唯心有关。那世间是不是也是因为唯心所造，我才因为颠倒才轮回的？这不是开始度，是不是？我以生灭心得不生不灭，是不是应该这样？但如果这个道理没有的话，就卡在生灭心。那你如果生灭心不能借由生灭心得以开始会向不生不灭，那你如何超越？你还不是生灭，那就是人天福报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其实他这个道理很多念佛现在比较没有谈到，其实这一条路他一直走下去也是走到这里来啊。你就专心念佛这个过程，只要你的念佛方式内涵可以原理认知清楚，一步一步向上，这个道理也是水到渠成的哦。怎么讲？我月光怎么照出来？我就不断把镜子擦干净。这个为什么能照？水到渠成啊，它本来就照啊，只是我烦恼遮了，所以我只要这样擦擦，是不是到最后就水到渠成，光就现前？那为什么水到渠成？因果它是缘起啊。那其他的你水到渠成，你磨砖成镜擦擦擦，你这擦一辈子没有，因为那不是镜子啊，那是砖，这个就不是水到渠成。那如果擦镜子呢，水到渠成，是不是要因果相当？哎，好，这样就不行啊。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文殊菩萨点出了这个其他法门里面呢容易走偏的。但其实我们现在讲说耳根圆通，我们是不是就能入？你要是笨的话，那你同样还是不行嘛。啊，任何法门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其实还有很多是不断的怎么样增上的。好，所以前面这些法门你都修得如法，一切法是佛法，不是吗？你修不如法就容易这样。那意思就是说，既然都平等，何必差别这个六根中间圆通差别呢？好，因为众生业报啊是平等没错啊，问题你的业报不平等啊。哎，一切是平等啊，可是你看你现在好吃不好吃都不平等啊，对，嗯，那你既然有这种不平等，就有对应的方法出来。所以依于众生末法的众生的根性，所以在这里特又在讲这个在抉择，之所以这个方便抉择，一定不要生起轻慢圣者的心。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就是说，此方啊，因为耳根啊，它能相对来讲，以我们现在耳根力啊，因为它又能具有千二百的这样的功德啊，所以它更能作为我们修行的方便，相对其他有的也同样有，但在这里面六根当中啊，特取耳根。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人就讲说，我们叫舍事用根，不能舍事，用根可以，那用根也不是这个有时候，因为他这里我们后来不是强调六根嘛， 所以就有人认为只要舍纯粹用根就好了，没有。包括阿诺乔生卢，他是不是他讲音声，但也不是纯音声啊，是不是也不是纯音声啊，只是他用这个为助缘入手，一切法是和合的啊。因为安那波那法，我们观呼吸也不是观呼吸而已，那是因为入手方便啊，观那个风大种子，然后再观四大种，观四大种再观所造色，观所造色再观心，因为它本来就连在一块，只是你一时看不来，那我就取一个方便入手啊。所以六根当中随它是一种入手方便，不能舍啊，你舍了怎么用？不能舍事。你如果乔生卢他只是听音声的话，那种他也他是听音声里面的四地教而录的，那你用文思修也不是只有文那个啊，文思是法，所以依法而舍离，对这个依法是从声音依法，他从法当中慢慢舍离对音声，就安住于法义上啊。他必须要有这个道理，他不是光只是练习音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好，我们对一个没有学法的人，他就听音声，他能不能听出一个所以然来？他就是仔细听也听不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缘起正见，他没缘起正见，他把音声就像科学家把音声分析到非常细，那又如何？我们观色法，如果我们不是从佛法正知见来观色法，你就算用科学把它分析到那个色法到很细，如果透过这样子一直分析，用凡夫之见把音声把色分析到细，那科学家保证不早就证果了。我们不是一直分析到一直分析，透过分析观察无，是从缘起里面观察无的，不是分析到底，不是这个道理，是从缘起里面看到相依，所以无自性，而不是把一个法吸吸吸吸吸到最后没了，它是缘起的。所以在这个道理上，我们必须要知道它不是光只是音声，所以你不要轻易就是说它观音声就是音声，这个看法会走偏了，因为不可能单独有，它是入手方便，它从六根，因为根尘是，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观尘啊，它也观尘啊，对不对？我们也有观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啊，那眼耳鼻舌身意还有观心啊，都有啊。而且都是平等的哦，所以那我们现在挑根的话，就是一个根具体嘛。六根当中，其实讲六根就是根尘是，你看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其实所有作用有没有离开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他就举六根而已啊。那你不能观把它别开来，因为那别开来会，那你用什么心？你离开你现在妄想心，你也无从修起啊。那你不要以为你听闻佛法就马上清净啊，你舍掉你的妄想心不可能啊，你不能读取另外一个真心，找不到啊，因为离开妄想心没有真心啊。那我们就利用妄想心里面我们过去所熏习的那一份善根，我们的不是深德慧，乃深德慧乃是世间慧，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不是合在我们的这个是这个妄想心里头？是啊，那我们就用妄想心观察什么？如理观察了，观察境界在哪里？就是你啊，你的六根挑一根呢、啊，给一个方便呢、啊，是不是？但你不能舍事哦，舍了你就呆了啊。他的舍事就是说，我们不能再顺过去的妄想心来观了，不要再不如理思维了，用这样就比较清楚了。那你现在如理思维呢？你也不过是尽可能如理了，你一口气就如理，你哪那么厉害？ 是在我们不断熏习当中，随顺的听闻佛法，越来越能依着如理思维这条路了。所以他这一条路会越来越清净，你也不可能听了法就如理思维了。这是修行的现实，但却为无妨矣。就在这个不带着烦恼，也不可能一口气正见就清净，不可能一次就如理思维。但只要你常一直善知识不断反复修闻，而且他的法本身就基于烦恼而在增长的，他就依烦恼观察而慢慢清净。只要你如法观察，所以你在培养的是一个教，一个观察抉择的智慧。而这样的一个观察，就会因为这个观察不需额外怎么样，就是要你只要如理，你虽不彻底，但迷惑相会越来越减少，是不是？就在这种观察，迷惑相就会减少。我不可能一下晃掉，但我越来越看到这个虚假。这一群到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仔细看，这不可信任。其他不晓得，这个不可信任。慢慢一个不可信任，就是这样。当你很多地方不再迷惑的时候，你再看下一个就越快。为什么？你不受这些迷惑颠倒的东西干扰的时候，你的眼光是不是越来越锐利？像很多东西，哎呀，好好坏坏，那看。你总不受影响，那个跟这个无关，我只看这个就好了。那我像我们要是傻傻的不知道，就被那个非常绚丽的东西所迷惑，到底哪个真哪个假，因为他无从去判别，所以他被很多花样枝末的东西所动摇。但如果眼光很清楚，他说这些事情关键在哪里，一挑就马上点出来。像我们是在台湾那个宗教，都要定什么组织章程啊，那有的人就是用那个什么管理委员会的啊，用董事会的啦啊，或是用执事会议啦啊，用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那有的人就说我们现在改为执事会议，我说那个只是名称而已啊。整个章程里面最关键的是这个。不是信徒大会，不是管理委员会，不是执事会议，是整个权力的中心点在哪里。不管是执事会议，都是那一个最底层的那一层才是权力结构，懂吗？你如果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被选出的管理委员，他也是从信徒大会选出来的，所以始终都是信徒大会。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信徒资格的界定，董事资格的界定，执事会议的执事资格界定。你不要以为你选出来，你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你这个信徒大会。所以这个信徒大会这一关你没有把守好，很多人加进来，到最后你就当主持也可以把你换掉啊，是不是？因为你是被他选出来的，是不是？他才是真正的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所以很多人在乎名称，我说不是，真正要在乎的是，我们是出家人，我们在成立出家这个团体的那个基层是应该是出家人僧团啊，因为僧是僧觉啊。那你这个僧团的最底层的这个结构必须是出家人，对啊，才对啊。我这到最后，那一般在家人都加进来，变成你的信徒主结构是什么？是在家。那在家一选出来，他也可以选在家人当住持啊，是不是？他选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其实在信徒资格的规定跟审核。那其他地方我们不会多看，我们就看这里就好了。那你说，那我信执事会议，我的主事用执事会议，用管理委员会，我说那个名称你想怎么改就改，但本质它的权力结构在哪里，你要能看得到。所以过去我们的政府里面有一种规矩，就只要有捐献就可以当信徒。所以后来有些当地人士啊，要夺一个寺庙啊， 就到寺院捐献，然后捐献说我可以加入信徒，一加加加加加，到最后把出家人就赶出去了。因为规定这样，那我们像现在，你捐我也不能让你加，因为我们这是僧团了、啊。这一开始就僧团。啊，如果一般道场，他要怎么弄他的事？你如果认同都可以，但你不能到最后弄乱了。你只要知道你这整个源头在哪里。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很多的修行的关键在哪里？如果你懂的话，你不会在这个枝末上去跟他哦，你看哦，这个你看，像有个地方，哎，你看我们里面的人呐、啊。我们被选出来的执事都是出家人，我说那谁选你们的？都是居士。你看，我们执事都是出家人，我说执事都是出家人，但可以下次不选你。可是，因为真正选你们出来是在家人，虽然你们领的执事是出家人，但你们主要的权力来源是在家，所以你的是不稳定的。尤其是一个僧团，因为不了解啊。当然我们无妨说，有的人认为在家，有的在家很护持，但问题这个年代久了以后就会出现问题了。这一代的如果大家是亲近的，那没问题，往往是到后面一代才变了。后面一代有很多地方，他当初捐这个地给寺院了 啊，因为以前捐就捐了、啊、寺院也不会跟人家讲，那你写个承诺书啊干怎么样，就这样说了算。结果年代过了几代以后，这个土地变很贵，子孙就全部把它拿回去了。是啊，我祖先有讲，但你没有写，你的所有权重还在我们这里啊，冥想把住家人赶出去。这我碰了好几个，眼前没问题，后面有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